大家好，这里是 Slightly Open， 我是薇薇，
我是 Coco。
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我和 Coco 特别期待也非常喜欢的嘉宾，凤仪。那我们请凤仪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张凤仪。
哇，凤仪，我从来都不知道你的 surname。
哦，是吗？
是的。
其实我的姓不是我爸爸的姓，因为我爸爸是外国人，
嗯，
所以我用我妈妈的姓。我妈妈姓胡，叫我姥姥姓胡，所以我那时候我考虑要不要用胡或者用赵，
嗯哼，
但是最后我选择赵。
哇哦，那凤仪呢，其实是我跟薇薇最近深度入坑的一个领域，就是在葡萄酒这个领域中，在中国非常知名的一个我们大家去讲的这个行业上的领袖人物。你知道很好玩，就是有一天我来
大师，
对，有一天我来参加凤仪的 wine tasting class， 我的一个同班同学说 ，Coco， 你去找凤仪要签名。
Oh.
我说，对，但是我其实，因为我们可能先要去讲一下，说我和薇薇怎么是知道的凤仪，是我们先先后后都去报名去参加了一个课程
WSET。
你非常勇敢的上 WSET 的课。
Yes， 我们俩都非常开心。薇薇比我早一期，对不对？
对，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吧。
嗯，
虽然我考试没通过，因为我没有很努力的复习，但是我会认真补考的。
哎呀，而且我个人以为这样的考试，这样的证书通过不通过
其实
没有那么重要的，尤其对爱好者来说。
是，
如果你是行内 的，我绝对能了解通过这个考试是必须的。但是对消费者来说，我以为没有那么重要的。
是的，其实我也听到之前你有一些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作为葡萄酒界的这个 superstar， 其实你并不是非要让大家去用一种很规制的方式，一定要通过考试才是好像我们才能够接近葡萄酒。
哦，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当然不需要，你不需要上任何课。比如说我考到葡萄酒大师，我就上了一天的 WSET 课，
嗯，
没上过其他的。我学了大部分的葡萄酒的知识，不是为了我追求一个证书，是因为我对葡萄酒感兴趣。
嗯，
其实有点跟茶一样。
嗯，
你问好多中国人，
嗯，
哎呀，你希望什么样的茶？
嗯，
他们说，哦，我个人很喜欢去喝那个普洱，
嗯，
或者铁观音，
嗯。
所以你然后你问他们，哎，你在哪里学习茶？我就说你说什么呢？
嗯，
我就知道这个是我喜欢的茶的那个风格。
嗯，
我说但是你没学习茶呢，你有什么茶的证书啊？然后他们笑我，但是我跟他们说，那么为什么葡萄酒就是这样？
嗯，
为什么你就能不去？因为我问一些人，你最喜欢的葡萄酒是什么呢？然后他们马上就开始，哎呀，不好意思，我没上什么课，但是我希望的是，比如说勃艮第的沙多里。我说你不好意思啥？如果我问你，你最喜欢的茶，你不说哦。我不好意思，我没上什么茶课，但是我个人很喜欢铁观音。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酒有这个态度，而我们对茶没有这个态度？
那凤仪在这个行业很久了，你觉得为什么大家对于茶和酒会有这样不同的态度呢？
我个人认为，在西方人对酒的感觉就是中国人对茶的感觉，
嗯，
因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日常的产品。
嗯，
他们从小的时候听到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看到一些瓶子，
嗯，
所以他们习惯了某一些名字，
嗯，
跟中国人跟茶一模一样，
嗯
嗯，
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都能听到我们的父母说，哦 ，you know， 现在我喝一点绿茶，或者喝一点白茶，
嗯，
或者我不知道。还有，如果你的家里背景没有那么多人喝茶，可能你对这些名字也没有那么熟。
是的，
嗯嗯。
跟一个西方人来自一个没喝葡萄酒，
嗯，
不喝葡萄酒的家庭，
嗯，
他们也对沙多里也没有那么熟。
是，
所以我以为葡萄酒在西方他们占的那个空间，就是我们在中国茶占的那个空间，
嗯，
是一模一样。
嗯，
是的，
嗯。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在中国，我们还能保，我们能转化我们的态度。
嗯，
我想葡萄酒应该变成茶这样的思想。 Wow, 不需要上课，就自然而然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学到一些。
对，其实我刚才也想说，可能作为一个普通的希望去了解葡萄酒的人，那它不像茶一样是那样的 无所不在无处不在。而且比如说我这次刚刚从杭州回来，然后我们去爬那个金山古道的时候，一路都是茶山，就是你在跟茶很近的地方，然后有去到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茶，有很多的体验。但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酒庄是很远的，就是特大好的酒庄很多都在国外，中国也有好的酒庄，但他们往往都在很远的地方，所以葡萄酒好像在中国没有像茶一样离大家那么近。还有就是在这个文化上，好像中国的这个酒文化更是一种社交文化，它酒更像是一种社交的产品，而不是一个就是生活的日常的饮品必需品，就好像它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美好，因为有了酒。那就是像欧洲人一样，他们可能一顿三餐都有可能去品酒，或者是做配餐、
啊、
但中国好像茶才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哈。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奇奇怪怪的事儿，
你
去欧洲，你去西方，最不认识酒的人就是法国人
哦，
然后有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所以这个不一定跟他们的那个环境有关系。其实最为什么 WST 是英国的而不是法国的呢？
哦，是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呢。
是英国，因为好多法国人这些生产自己生产好多葡萄酒的国家，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因为没有必要。因为在他们的那个文化，葡萄酒为什么学习？你喝的是当地的葡萄酒，比如说在勃艮第没有人喝波尔多，你到罗纳河谷没有人喝勃艮第，没有人喝波尔多，你到罗尔，没有一个人喝罗纳河谷的，你就喝有点像茶。你是杭州人，你肯定不经常喝那个普洱，
对云南人就不错的龙井，对，是的。
所以在有点像在中国上茶文化的课程的人特别少，而且他们特别对茶感兴趣，那是法国人的情况。
是的。刚才我也想补充一个，就是和你们不太一样的视角，因为微微知道今年我其实不仅学了 WSET， 我也学了清酒的历酒师。
是吗？
对，然后很有趣，就是我的朋友们就在问我说 Coco 你为什么要学这些课程，是因为你很爱喝酒吗？我说我真心的，在我个人的推动力上来说，我真的想知道那些知识体系，我很 enjoy， 就是念到的是我感受之后的那个框架体系，我喜欢，但我觉得它不一定是一个大众的方向。但是刚才比如说凤仪突然冒出来这个问题，我也在问自己的，就是说因为其实说到茶，首先我在想是说它并没有一个 existing system， 说如果你有兴趣，我有一个很框架性的然后已经被普世证明很好的这样的基础教育平台你可以去做。至少我在目前的市场上，我觉得这块是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课程。
我想可能有，但是就是行内的人认识，或者这样的，没有官法的发布，
国际共识。
因为肯定他们的茶叶在中国，他们肯定有一些证书，
是的，是的，
应该存在，但是他们不对消费者开的，这个跟法国一样。
对，
你就看到法国有非常有名的葡萄酒的研究所，他们的农大的葡萄酒的那些文凭那些
对
you know 都很棒，但是不是公开的。
是的，在我准备 WSET 的时候，因为我有一天拿着这个课程在飞机上，然后有个人问我说你在考什么因为我出差时间很紧，我只能在飞机上。
他肯定以为这个可怜的人
在
飞机上还学习。
对，我还有那个想，然后其实当时我就说哦，我在考 WSET， 他就说你是什么缩写。后来我就意识到他的确是个英国的考试，但是你猜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觉得英国人真的好擅长 build up 各种考试啊，比如雅思啊，或者因为这里回到说
英国人很擅长做标准。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说茶，就是如果补充刚才大家说到说，哎，为什么中国是没有茶的？ 一个是因为它离我很近，就是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强那么迫切的把它作为文化输出或建立体系，对吧？还有一个比如薇薇刚刚说的社交属性，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比如 WSET 或者其他的这个它背后是有一定的推动力的。比如我念清酒的时候，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说我能感觉到对于清酒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输出整个日本的、
嗯、
就是它非常的高度重视、
嗯、
还蛮好玩的。哎，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补充一点就是说 比如说法国红酒它为什么是在就是旧世界和新世界绑一块儿，它这么多几百年它一定是最precious 的，也跟它是最早发明这个地理标识和整个的这个酒庄的 classification 的制度是不是有关，因为只有这样就全世界才能理解，比如说我们看波尔多我们看勃艮第就它是哪一个是特级酒庄，哪一块风土它有什么样的特色的酒，什么样的葡萄品种它都做得非常的详细。可是这个在中国好像在茶的这个方向上就是我们的全球能够认同、
嗯、
因为本地人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它的，但如果是从国际的视角就是让中国之外的人去理解茶，也许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它会把就是每一块不同的产地风土酒庄品种都非常的就是标准化，这样大家方便不在那个地方长大的人去理解它。
嗯well, 其实你刚刚说的我可以提到好多的可能不太同意的方面、因为第一个我觉得 WST 一直提到气候土壤很影响葡萄。
嗯，
我对我来说当然，因为葡萄本身就是果实，那个气候跟土壤都影响所有的果实。但是真的影响葡萄酒的不同的产区的名声他们的名誉，不是土壤，不是气候，就是他们有什么样的港口
啊、贸易，
他们有什么样的贸易、
嗯、
那是最重要的、发展他们的名誉。
嗯，
其实茶也有这个例子，你看到普洱，本来比如说西双版纳的那些普洱茶园他们几乎不存在，他们的生活很困难，他们的茶也没有什么名声，大部分的中国人You know, 就有点饿，但是因为他们能做贸易，所以这个慢慢的提高他们的名声，对不对？然后你看到波尔多，那么波尔多，如果波尔多跟英国没有那么长历史的国际贸易路线，他们也没有办法。
有道理，因为茶也是有的茶，对，
其实如果你看到那个中世纪，那个中世纪其实来自波尔多附近的酒不是波尔多酒，好多人看不起波尔多酒，尤其因为它没有那么成熟，所以他们更喜欢内陆的那个考尔那个西南部的，但是问题是西南部的贸易路线被波尔多挡住了。勃艮第为什么它有名声？第一个，它有钱。那个勃艮第的那个公爵，那个叫什么？那个 duke 不是后爵，
公爵。
哎呀，那个勃艮第的公爵，他们的权力跟法国的国王是差不多一样。有的时候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权力超过他们的国王。所以怪不得勃艮第有那么大的名声，而且天主教的教会投资好多钱发展勃艮第，可能法国有好几个产区他们的自然的环境比这两个产区好得多，他们的葡萄比这两个产区健康的多，好喝的多，但是没有办法发展。有点像我刚刚去法国的南部，我刚刚去一个小镇叫 Norbonne， 那么 Norbonne 附近的酒都是 Corbière， 其实罗马皇帝的时间特别有名的，这个法国的南部的海岸他们所有的酒那个罗马帝国的时候特别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地中海，他们就是地中海的海岸，地中海是他们的国际贸易路线。
OK，
但是国际贸易路线往北走，
嗯，
变成内陆的，变成德国、北欧洲、英国、法国的北部，
嗯，
离开那个地中海，这个地中海的那些海边的国那个产区变得越来越穷。其实他们的自然的环境比勃艮第、比罗尔好得多，
嗯，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提高他们的葡萄酒的名声，他们的名誉到现在还是很差。不是因为他们的气候突然，他们的气候是了不起的好，
嗯，
栽培葡萄，
嗯，
他们的土壤也是其实跟勃艮第没有很大的区别。
明白，其实也可以说，其实波尔多和勃艮第因为全球贸易的这个很多历史的原因，
嗯，
他们更有名，所以更被，所以他们的这个产品，他们的酒就会更受欢迎，
yeah,
会卖的价格更高。但实际上从品质上来讲，有很多地方是我们不一定有那么熟悉的，
yeah.
但它有会产非常好的葡萄酒。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你看到有。正山小种茶，
嗯，
原来你认识吗？
嗯，
正山小种，
正山小种，你知道这个在英国是最有名的中国茶之一，
嗯，
你知道为
什么？为
什么呢？因为他参加国际贸易
啊，博览会那个，
反而绿茶没有那么多的参加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英国我们叫它 Lapsang Souchong，
嗯，
奇怪的名字对不对，
嗯，
Lapsang Souchong
这跟正山小
种
是怎么
有点像，可能是粤语，
嗯，
我不会粤语，但是大部分的这些英国的名字都来自粤语，因为他们都通过香港，
哦，
呀，或者广州，所以我到中国我发现了有点奇怪，为什么所有的英国人认识这种茶，而且在这种茶在中国并没有那么流行的，
是的，
嗯，
Isn't that weird？
嗯，
真的是奇怪的，
是的，
所以这个也跟贸易路线都有关系，
是的，所以其实学习葡萄酒也跟可以更好的去理解这个全球贸易的方式和历史吧，它有很多，就是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想起，就中国的这个经济形态也从内陆经济变成海洋经济嘛，就改革开放之后就先富起来，都是港口城市，都是东南沿海城市，
对
啊，这个也是，
对
啊，因为贸易其实带动了，它是很就是整个经济走向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 driver。
Yeah，
所以其实看葡萄酒有很多知识，不光是酒本身，也能看到全球的贸易。它里面有很多相关的知识，
所以，yeah， 我个人以为有好多人问我这个为什么勃艮第是，哦，勃艮第最早发展这个列举系统就是因为世博会，
嗯，对对对，
然后他们要发展他们的市场，
嗯，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
对不对，
嗯，
我想好多人他们把葡萄酒的产区的风土跟他们的经济的历史他们分开了，
嗯，
因此他们不了解为什么这样的产区有那么高的名誉，
嗯，
那么高的名声，
嗯，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是龙峰的课的稍微有点区别，因为 WST 的课不提到这个，
嗯，
我以为太可惜啊，
嗯，
应该提到这个，
哦，
所以我们增加一些内容关于葡萄酒的历史，
对对，就是我当时拿到那个 PPT 我就会发现说其实你们特别有心的有不同的 mark， 这个是说这是我龙凤偷的单独的课程，
yes，
那个是考试的课程，
对
对，那我想问凤仪哦，就是因为首先我这个信息不知道对不对，你来纠正我好不好，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讲 Wine Master 是一个很显性的这样的一个认证，
哦，小心，
你
Wine Master 跟 Master of Wine 是不同的，因为谁都可以自己叫他们自己 Wine Master，
嗯，
这个没有什么控制，但是 Master of Wine 是注册的，
哦，
而且他们控制的很严，
嗯，
So 这个 Master of Wine 是什么呢，是一种不是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的那个 master，
嗯，
那个硕士，
嗯，
跟大学的 master 是完全不一样，
嗯，
他真的不是硕士，他是大师，
嗯，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没受到任何大学的控制，这个是一个独立的葡萄酒行内的协会，
哎，
然后他们决定为了得到这个 master 的水平，你真的需要给人表，怎么说，表示你真的是一个控制好多方面的不同的葡萄酒的知识。
嗯
，you know 那个英文是 mastery。
Mastery，、
oh,
全面掌握
，Yeah，、全面掌握的。
嗯，
所以这个考试，其实他们推荐你有 WST 四级，但是不一定需要。有好几个人他们在大学学葡萄酒，
哇、wow. ，
然后他们可以直接学葡萄酒大学。
嗯，
所以他们一共有四天的考试，有点像高考。
我真的
压力是一样的大。然后我们有的是第一个前三天早上你有盲品考试，他们给你盲品每一次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十五分钟，然后你需要盲品十二款酒。第一天是二款白，第二天是二款红，第三天是十二款任何风格的酒，从气泡的、加强的、桃红、白红，他们要包括什么可以包括什么。
okay.
OK， 在这个考试不是你们玩的那个盲品，哦，猜猜这个是夏多利。No， 你需要盲品的写下来就这款酒的酿造方式，他们的那个市场的位置，他们的推荐零售价格，比如说它有多少克的糖分含量等等，当然你也需要写一些产区啊，还有品种，酿造方式是最好玩的，那么这个是早上的考试，下午我们有的是理论考试，第一天考的每一个理论考试是大部分的是到三个小时，两个半小时左右。然后第一天是葡萄酒种植跟栽培，第二天是酿造到装瓶前处理，第三天是装瓶前的处理，还有完整装瓶葡萄酒，bottling and finishing， very boring， 但是很重要的。然后那个第四天是挺有意思的，那个早上的考试好像是 wine marketing business， 所有的关于葡萄酒行业的，所以比如说你怎么 you know 看全球的市场如何发展什么什么风格的酒，然后最后一个理论考试，第五个考试，你有的是关于葡萄酒的话题，
话题
就 yeah
can be anything、
oh.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哲学的或者看法，或者比如说他们最近有一个话题是葡萄酒应该含酒精，那是哪个问题，所以他们就给你一句话，葡萄酒应该含酒精，然后你需要写一个小时关于这个，
写一个
论文
、就是 essay 那种、把它
所以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像高考，
这个像
真的有点像高考，
对，
哇、wow, yeah, wow. 所以他们有比如说他们说有一天可能雷司令比夏多利能受欢迎，
然后写你的观点，
你的观念，你的看法，
明白，
是挺有意思的，
真的有意思，
这是我最喜欢的考试桌。
这个也是英国人发明的考试吗？
Yeah, 对呀、但是你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做考试、所以你可以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在英国，也都在这个地方，他们都有考场，但是问题是你需要理论品酒你都需要一次通过，如果你只通过一部分没通过其他的、他们从头就开始
不能，这不能部分的补考，
对，不能部分的补考，你需要全补考
这个每年都可以考吗？是
每一年可以考一次，
一次
通过率每一个 每一次通过率大概是8%-10%，
一百个人里面才有8-10%才能通过。
Yeah. Yeah. 这个还是有点高，可能8%。
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叫《Song》嘛，就是
No， 这个是另外19大师。
对，哦，这是另外一个，这还不是这个考试，
他们叫 MS，他们叫 MS，他们不叫 MW。最大的区别是我个人不能考 MS。因为 MS 是 Master Sommelier， 19是大师，这个是限于在餐厅工作的人。
哦，
他是一个 profession。
哦
，Yes， 葡萄酒大师，你可以在任何关于葡萄酒的行业工作。
或者我爱葡萄酒，我不工作也
No，
不行
也不行
也不行
啊，不行。哦
，No， 他不是公开的。
明白，明白。
嗯，明白，真有意思。
哦。
嗯，那你是什么时候通过这个大师考试的？
通过考试是比较早的，2013年通过了。
OK，
但是通过考试以后，你还需要写一个论文。
有点像做葡萄酒的 PhD， 就是前面 有
点像一个 PhD， 因为我在剑桥大学读 PhD。
嗯，
其实他们的过程是一模一样。
嗯，
在剑桥大学第一年做 PhD， 你还需要做一个考试，然后通过考试以后，你需要写那个 dissertation 那个论文。
哦，
所以我是2013年通过那个考试。
嗯。
然后我慢慢我把那个论文写得很慢，因为我稍微有点懒，而且我研究的话题还是有点难研究。
能问一下是什么话题？
我做的是研究，我研究的本身的是中国的葡萄栽培，那么我的特色的话题是这个过程叫埋土，所以这个是冬天的时候，大部分的中国的产区的冬天的对温度太冷，因此他们需要埋那个葡萄藤，所以就是埋土。
我小时候也做过，我家有一个葡萄架，
是
就是不酿酒，就是我家有个葡萄架，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埋起来，夏天春天再把它搬出来，然后
你需要挖出来，你需要出土，
对，放上去。对，
这个是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选这个题，
因为是中国栽培的特色。但是最后我做的是对比两个产区的埋土的成本，他们什么影响埋土的因素，还有他们对埋土有什么可持续性。
嗯
，right，
嗯，
所以我对比的就是北京的附近那个河北怀来，
跟。
宁夏银川的河南山东路，因为我想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一个是内陆的 ，right， 人口比较少，但是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城市，可以吸引人，然后怀来是挺有意思的，它的人口很大，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不在怀来，他们来北京工作，
对，外出。
所以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而且北京是半季风的印象，我们下的雨水量比较大，而宁夏是比较干燥的，它是高海拔的，他们有好几个不同的特色。
听起来需要很多农业知识，除了葡萄酒知识之外，因为当然葡萄酒栽培本身也是农业，对，
农业是最重要的。所有的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夸奖酿酒师，
夸奖
他们说酿酒师是最重要的，酿酒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其实酿酒，我可以理解是重要的，但是没有栽培的重要。
哦，是哦，其实栽培是，我好像不是比较这样提。
栽培真的是比较重要。我个人因为有点想做饭，如果你的原料
就不好了，
是不好的，你怎么做好吃的菜？
是的，
但是如果你的原料好，做好吃的菜很容易。其实一个酿酒师最大的工作，就是不要破坏他收到的葡萄的品质，对不对？
对，我记得你
破了很多我们
对
啊是吗？
对，读者有很多误解。其实大家都是对，而且酿酒师的比较容易被高举，比较容易好像大家觉得他们像艺术家一样，就是他是一个就是需要很多 creativity， 他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却往往忽略了栽培，
yeah，
是最核心的。
栽培是核心，
嗯、
真的栽培是最重要的。
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在上 WSET2 的时候，龙凤单给我一个小卷，然后里面有些题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它特别像一个就是在诚心破除你脑海里中的，比如他会讲说
yeah， 刻板印象，
对，比如说是不是就是这个葡萄是拿手栽和拿机器栽是它好不好的一个区别，
嗯嗯，
这道题他不是这么讲，他是用好多好多选择题让你去写这件事情。后来我当时其实有点困扰，因为我似乎有一个概念说手栽的好像是更高品质。
Yeah， I know。
对，然后我的老师就说你不知道啊，这个题就是凤仪出的，他就是想让你们知道说这个不重要。所以我有点觉得说你其实一直在帮我们戳穿好多我们认知上的。
Yeah， I mean， 葡萄酒本身的最大的问题是关于葡萄酒的有那么多的胡说，
嗯，
真的有好多。
来说几个经典胡说好不好
？Oh my god， 有那么多，我从哪里就开始？你要讨论哪一方面？
我自己
栽培、酿酒、包装啊、产区，我都可以讨论。
是的，可能就是说从作为我们作为葡萄酒的消费者，我觉得可能对消费者来说更有我们可能感同身受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经常说就是不是说一定要是波尔多，和刚才我们也讨论这个话题，就是最好的酒，
嗯，
还有就是其实你平常的口粮酒也不一定非要是评分很高的，就很多时候就是在国内大家可能会很迷信评分，会很迷信德国奖的酒，或者很迷信著名的酒庄和产区，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大的 myth， 就是很多人是对
它好大的，他们有的学生我给他们打开一些大分的那些酒大酒，然后他们偷偷跟我说但是我不喜欢，我说当然你不喜欢，
嗯，
这个葡萄酒的质量他拿到的分数跟你个人的爱好，你个人的口味跟你个人的感觉没有什么关系，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对我来说有点像米其林餐厅，
嗯
嗯，是
我们肯定都去过了米其林二星三星的餐厅，而第一个你吃的好累，
是是是是是，
让你头疼，其实最到最后一刀你就要逃避。Let me out of here. I want to go. You know， 你到最后一个，而且每一道每一道那个服务员让你想，我要给你介绍这条条，我们在这边我们有手工采摘的那些然后这个从海里挖出来的这个，然后他们给你讲，然后他说哎呦我的妈，然后你说Oh my god， 你吃了一口然后你吃不懂，因为它的味道有点
奇怪
奇怪，或者你以为哎这个，然后有的时候你离开一个米其林的三星餐厅，你说没有去一个大排档好吃啊，
嗯，
对不对？
对，
我想起前一段有个电影，就是忘了叫什么了，就是他其实恐怖片的，但那个 chef 就是他就是一个暴君，然后他让好多人都到一个岛上，然后
那是 menu 菜单，对不对？那是他的，因为是他们的名字，对不对？
他是很夸张的一种说法，但他其实也讨论了这种评级制度或者是评分，米其林的这样的一种暴力吧，其实它是一种暴力审美，
嗯，
让所有人去接受。
对，我想这个。所以比如说我个人在家几乎不喝任何大酒，
嗯，
you know， 因为对我来说我回家的时候我要放松一点，
嗯，
我不要需要考虑这款酒的口感，这款酒的平衡性，这款酒的复杂性，它有没有一个层次感的余味，you know？ 所以我就要放松一点，
嗯，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喝葡萄酒，我在家喝葡萄酒我放冰块，
嗯，
因为我喜欢白的，我喜欢白的桃红，我就红的也可以，如果你要的话你要放一点可乐，你要放一点雪碧无所谓，我经常放一点汽水， 放一点冰块
嗯，
因为它的味道我不要喝的那么厚重的葡萄酒，
嗯，
我要喝的是让我放松的，所以当然，但是当然我不用什么 DRC 或者高粱的酒，
嗯，
但是高粱的酒搭那个评分的酒其实也需要你关注这款酒，你需要在乎这款酒有什么样的感觉，
嗯，
而这个不太适合我们的平常的那个生活，日常的生活。
嗯，
是的，嗯，
所以我有好多学生，他们说，哦，这个我不，我说怪不得你不喜欢这样的酒，
嗯，
因为这款酒有点像一个米其林三星的法餐餐厅，
懂。
You know, 收到好多赞美，好多，但是其实对好多人来说 too complicated, 太麻烦 ,you know?
对，
嗯，
啊，
但是你可以说好吃啊，
嗯，
好喝啊，
嗯，
你可以这样说，因为有的米其林的菜真的是好吃的。
对。
有的 ,you know, 大部分的高评分的那些酒都是好喝的，
嗯，
但是不一定适合。
嗯，
你的环境，
嗯，
或者你的要求，
嗯，
或者你的口味，嗯，you know, 有的时候你就累，你就要吃一些炸鸡，
嗯，
对不对？
嗯，
薯条
，yeah, 薯条，因为你感到有点累，你不要太在乎这个，你就要一个脆脆的，
嗯，
稍微有点油腻的，
嗯，
you know,
嗯，
舒服的，或者你就要吃一碗一大碗粥。或者一些饺子，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对特别有道理，这个其实很符合我们播客的一个一直会高举的一个价值，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回应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去，
yeah.
去回应那些标准和权威规定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我们只有知道自己是真正喜欢什么，我们跟葡萄酒的关系才会更好更自由。
对，
啊，就是不是说别人告诉我这个酒是好的，其实我自己真的是喜欢的，但是每一个人味蕾都是千变万化的，我们没有拥有同一个味蕾，那我们为什么会大家都只喜欢一种酒，
yeah,
还是一种葡萄酒的自由，
oh, 没有一个人，我们都没有所有的人喜欢一种菜，
嗯，
对不对，
嗯，
I mean, 我经常跟我的老公吵架，因为他的口味比他的，他也是葡萄酒大师，
嗯，
但是他的口味比我的口味重得多，比如说我们选很难选择餐厅，
哦，
因为他很喜欢川菜湘菜，
嗯，
这样的 you know, 大部分的时候最后我们选择西北，因为有点酒也是这样的，他喜欢浓郁的干红，但是我个人很少喝红，
嗯
嗯，
当然我可以评估红葡萄酒，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桃红，
嗯，
或者白，
嗯，
因为是比较清爽的，而且我不太喜欢涩，
嗯，单宁，
这个单宁的感觉，
嗯，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
嗯，
you know, 所以我以为更多的中国人应该信他们自己的口味，
嗯，
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
嗯，
you know, 有点像茶。
嗯，是的，
你没有人说，哦呀，不好意思，
对，
我不敢说我不喝普洱，或者我不太喜欢喝什么 ，you know？
嗯，我知道，
他们不感到不好意思，他们就说，哎，我个人比较喜欢绿茶，
嗯
，you know， 或者菊花茶，
是的。不过这个其实让我也想到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对自己的认知，这个 awareness 也建立在要多看，比如说我觉得学习这个 WSET 虽然我考试没过，可是对我来说最大的帮助是我现在再去体会每一款酒的时候，我就会更敏感的去能感受到它的层次，然后我唯有知道我都有哪些选择，它有哪些，就所有的酒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们才会更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对，
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先zoom out 再 zoom in 回来的这个过程，就是如果我们一生只尝过一种酒，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喜欢什么，
yeah.
对不对，
可以帮你打开你的眼睛，了解那个多样性，
是的，
对不对，
嗯嗯，
但是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式来通过这个，
嗯，
第一个是真的可以学习 WSD， 第二个就喝各种各样的酒，
多喝就好了。
但是在西方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葡萄酒的价格也没
有
在中国的高，对不对？
嗯、
在中国葡萄酒的价格稍微有点太高，
嗯，
我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西方葡萄酒的价格跟啤酒的价格差不多一样，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中国有的时候葡萄酒的价格比啤酒高得多。
是的。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有一个问题，由于我们的市场的那个价位，我们的葡萄酒的价位，我们还不太能探索。这些葡萄自己探索这个葡萄酒的多样性，
嗯，
因为如果你花了比如说400块钱，
嗯，
买一款你不太希望喝的酒，
嗯，
这个稍微有点太大的后悔，
对，对，
right?
不开心。
但是我要鼓励在中国现在开某一些做特别标准的便宜的那些酒，比如说在中国，在北京我们有那个 Cheers， 对不对？
那
Cheers 是一个连锁店。我忘记了他的中文名字，但是他们的葡萄酒的价格也没有那么高。
OK，
然后我希望我们有比较靠谱的，比如说京东或者那个天猫的那些店，可以卖靠谱的、没有那么贵的酒。
考量酒，
但是这个在中国还需要时间。
是的，
因为最好的办法了解葡萄酒的多样性就是品。
嗯，
你看到我妈妈，我妈妈是80多岁的中国人，
嗯，
她非常非常自信跟我说，凤仪，你去那个葡萄酒专卖店给我买这个新西兰的灰比诺，
嗯，
她没想任何客，
嗯，
就是
她一辈子对没想任何葡萄酒的客，但是由于她的情况，他有机会品到各种各样的酒，然后每一次他希望一款酒的口味他能记住。
嗯，
所以比如说他跟我说他希望那个南非的气泡酒，但是他不喜欢香槟。
嗯，
他都没上课，但是因为我给他买南非的气泡酒，他说哎呀，这个比香槟好喝多了，没有那么酸。
嗯，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姨，龙凤的阿姨好厉害，你给她你给她看差不多每一瓶我们有的酒，她可以说哦，这个有点涩，这个有点甜，这个我很喜欢，它是清爽的。她没上什么课，就是因为如果学生没带走生的酒，她就喝一杯
尝尝。
哦，还需要义工吗？
所以这个其实我还是以为，我知道为什么 WSD 是好的，因为在中国这样的自然而然学习葡萄酒还是有点难，对不对？还是有点难。
是的，
而且跟我们的中国的喝葡萄酒的习惯也有关系。
嗯，
因为你就去西方，西方人他们卖葡萄酒的目的跟中国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西方人卖葡萄酒的目的有点像中国人卖果汁的目的。
嗯，
对。
就是上 yeah, 下班以后他们就回家，自己倒一杯，做菜的时候他们就喝一杯葡萄酒，然后吃饭的时候就喝一杯，他们稍微有点无所谓，白的红的都可以。
嗯，
然后他们在家或者点外卖，他们就打开一些喝一杯。但是中国人他们用葡萄酒招待朋友或者招待客人或者客户。
对，
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中国面子还是比较重要。
是的，对。我想起其实这跟白酒也一样，因为我前几天因为一些偶然机会吧，就跟一个中国白酒品牌的负责人一块儿吃饭，然后他就说他会、
啊、
他就是他会非常，他就给我讲说因为他们都在四川嘛，就是他特别感谢五粮液，是因为五粮液其实当时做了中国最贵的一款白酒、
嗯、
然后就是他们跟茅台形成这种竞争和两足鼎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yeah.
他就说后来泸州老窖，他是泸州老窖，就他也出了1573、嗯、然后他才 打开了市场，因为它是一个国企。
Yeah.
那他其实也走了一个，就是他就说，其实在中国就是喝酒就是要求贵，因为大家都是要面子，都是要社交型的。如果你拿出一个便宜的酒，它可能也很好喝，但是就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和功能，所以反而是比如说白酒，那它就是越贵的卖的反而越好，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附加值，它不是一个我们日常的一部分，就我们在家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喝一杯就是很舒服，这一天就放松下来了。而他们就更多的是觥筹交错，一定要在大饭桌上，然后拿出很贵的酒，这样的话才显得就有 hospitality， 就是好像这样才够待客，有待客之道，所以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其实如果年轻人，我觉得就是也许未来如果葡萄酒文化在中国可以更好的去深入每一个人的生活，它也许会改变。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喝酒是不是，其实我没有那么了解，就他们会不会是不同的理解，因为很多人他们也跟 worldly， 他们也去很多地方旅行，也去看过很多不同的葡萄酒产区。
我希望有一天能改善而能影响中国的市场，因为中国的葡萄酒市场现在很乱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刚刚说的，一款葡萄酒越贵卖的越好，
是，
所以有的人尤其在中国，他们把一些便宜的酒也卖的很贵，
对，
因为价格越高越容易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中国市场。我希望如果有一些新来的人，他们的看法有点变化，他们追求的是日常生活的享受的葡萄酒。那么这个可能给酒商一点压力，改他们的销售的那个模板。因为现在那个销售的那个模仿那个方式就是把价格定得很高。因为价格越高面子越大，
是的，
卖得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的，
这个是好多的西方的酒庄还不太了解的。我给他们市场咨询的时候我说，你不要从你的入门的酒开始推广，
是在中国要用从最贵的开始，
你需要用然后他们说但是怕不卖，我说卖不卖，其实这个是最容易卖的一款，你就需要帮你的进口商推广。
是的。
所以他们的市场那个他们的看法是按照西方的市场，你经常从 rumor 就开始，因为这个是比较对他们来说那是比较容易卖。但是我说是因为西方人买酒的目的跟中国人买葡萄酒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那个场景，
可是有的时候我也会特别，当然我们都经历过那种大饭桌上大家就要干杯，就是葡萄，就是他也现在不像以前要干一满杯，但是也是要倒一点、
oh、God,
那个更可怕，现在就是倒一点，但是他就不停的倒，因为白酒也这边有一个中倒杯嘛，
然后
就是没有办法去欣赏葡萄酒的美好了，就因为那样的一种餐饮礼仪让人特别崩溃。
你可以干杯I mean, 当然因为有的西方的国家也这样喝酒，但是我就以为有点可惜，如果你要干杯的话你应该买便宜的酒，
对
yeah, 对 I mean, 买便宜的酒干杯是没问题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贵的稍微有点浪费，有点像你邀请一个人去一个米其林二星餐厅或者吃特别好的菜，然后他就是哦
狼吞虎咽
一顿
吃人参果
就吞了就 you know, 他们还没接受，然后这个人已经OK 再来一再来一道you know,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
是的
然后你几乎还没有闻起香香是他的味道，这个人已经吃完了
对，
有点像我第一次给我的老公在英国准备红烧乳鸽我做那个红烧乳鸽我能买到一些鸽子我说那好爱的话我给你准备这个好吃的红烧乳鸽但是我就买了一只鸽因为我没做过这个菜我以为哦我可能不知道我不要浪费钱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学生 然后我花了6个小时准备这个红烧乳鸽，因为首先你需要五盐盐汁，然后你需要麻烦的不得了。但是有成功啊，我闻起香，看起光 ，you know， 我也不错。然后我切开，然后我上菜，然后我的老公在5分钟之内就都吃了，
一口吞掉。
Yeah， and I was like， Oh my god， 我不要再给你这样的菜。因为你花了那么多时间，你要他慢慢享受，然后说哦，看起来哦，好漂亮，打开，然后哦，多汁的，哦，外皮脆脆的 ，you know？ No， no， 我回到厨房里收拾一点，然后去外面，他都吃了，吃光了。
对，花了6个小时，5分钟吃光了。
I know， 所以干杯好的酒就是这个感觉，对不对？
我很好奇，就是因为我觉得品酒是需要天分的，当然就是每个人的味蕾的敏感度不太一样，但是喝得多我们会更敏感，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它是有差，每个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那我们其实有一期播客就讲说就是其实我们这一生我们想做什么，其实最好去找到我们的热爱，因为找到了热爱我们才能经年累月的去坚持去做这件事情，才也不会 get bored， 或者是在经历所有的艰难当中还能坚持下去。但是找到自己的热爱其实是需要了解自己的天分的，就是你是怎么看到，就是你是怎么走上葡萄酒大师这条路的，因为之前是汉学家，之前是研究中国文化，那你什么时候发现了自己的 talent， 什么时候就去决定追求你的热爱？
我个人以为最重要的是我读博士的时候我碰到好多困难，写不完
另外一个博士论文。
对，然后我同时我在剑桥的时候我也讲了好多关于葡萄酒的那些，不止课，我们就是一个学生的那个怎么说，一个
社团。
yeah， 就是我们每一个星期见面讨论十二款酒，它的味道，它的风格等等，就是为了爱好。但是我发现了我特喜欢，第一个我从年轻的时候我知道我喜欢讲课，因为我的工作几乎一直是当老师，you know， 从我第一个本科化学到我一直讲课，所以我想啊，你讲葡萄酒的课是不错的。然后他们说，哎，如果你要去中国当老师，你应该有一个认证。所以那时候我才听说过 WCT， 已经学习盲品5年多，我才听说过 WCT 这个名字。所以我去考，我考过3级，我直接考3级。
哇哦！
然后考过3级，然后开始学4级。葡萄酒大师我听说过，是因为在剑桥做盲品的练习，我们邀请不少的葡萄酒大师。因为在虽然全世界只有400个葡萄酒大师，在这个盲品的环境里，我们能碰到不少的这样的人。因为这个剑桥牛津的盲品比赛，他们以前的队长，包括不少的葡萄酒大师。
明白。
因为他们从大学毕业了，他们就进入葡萄酒的行业。然后因为他们的学习的习惯还是挺强的。
明白。
You know， you know， 你去这样的大学你肯定稍微有点学霸的感觉。所以他们都有成功，所以他们成功逃过那个葡萄酒大师。但是我发现了一件事，其实我不需要靠认证来学习。我是这样的人。I mean， 比如说到现在我考过了所有的葡萄酒的这样的考试，考到葡萄酒大师有什么其他的考试？
没有了。
但是我一直学习。 我刚刚从葡萄牙回来了，葡萄牙跟法国回来了。我在葡萄牙，虽然葡萄牙应该算是有点放假，但是一点都没放假。我去葡，我虽然我是放假的，我们去了六个不同的酒庄，然后到每一个酒庄，我写了好多的笔记，一直问他们问题。然后他们开始开玩笑，因为我去一个波特酒的酒庄，我们应该去参观两个小时。我们参观了，因为我们也邀请一个朋友，他也是葡萄酒大师。我们参观了六个小时。
哇！
因为我们一直问问题。然后有的时候招待我们的那个员工是回不了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给其他的人打个电话，然后他们说等一会儿我联系我们的酿酒师，另外一个酿酒师，然后我们问了好多不同的问题，然后他们有点，我们都有点开玩笑，我们说交代三个葡萄酒大师真的稍微有点烦恼。因为虽然我们什么都考过了，我们还都要继续学习。所以有的学生问我葡萄酒大师有什么课本，我说如果你需要课本，你不应该上这个课。如果你的思想是需要课本的思想，你没有办法考过。如果你需要一个人带你去学习，陪着你去学习，你不应该上这个。你的态度还不变成成人的态度。
你要自己一直去挖掘、探索，发现 to be out。
如果你没有这个探索性，没有你这个要发现的那个感觉，要发现的事情的感觉，你不应该做这样的证书。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如果你本身的个性不是这样的，你真的。
那凤仪在这条路上有没有被其他的东西吸引过，还是一直就是在
No， 其实我更对美食感兴趣。我其实我更爱葡萄，我更爱美食
啊，但没有往米其林或者其他的这种美食的，
因为美食的行业很难
啊，
因为你有什么方式，你什么渠道 right，因为你做厨师，那么厨师很难，
很难，
太难了。我很喜欢做菜，但是你从早上六点去菜市场到晚上 ，Oh my God！ 而且你是要站着做菜。我以为这个 ，No。
那做美食家，那
么你有什么其他的方式？你开一个餐厅，这个太危险。成本太高，我不是一个希望玩投资的人。OK，
我经常就特别羡慕那种好像就是美食家，他是那种 food critic， 然后他去各种什么餐厅去写那个review， 然后
这样的工作很少，几乎没有。
这个工作好像最好的那个买手是一样，就是我觉得特别酷。
有一个英国女生叫福霞嘛，她写鱼米水香等等，
yeah.
她算是一个我能想到。
但是这个很难，
这样人很少，全世界没几个人。
没几个人。
是的。
Right， 其实我学习化学的时候，我本来要做的是 food chemistry，那些研究不同的风味儿。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创造的是，比如说薯片的味道，
对对对
，Right， 或者糖果的味道，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我以为这个时候酷。
你的本科是化学对吗
？Yeah，
我一直以为你是在中国古典文学这个。
No， 这个是我第三个本科。
你念了三个本科。
第一个是化学，第二个是那个拉丁语跟古代希腊语，然后也同时我也学习古代汉语，所以我有三个 bachelor's。
而且是文理跨学科的，
都没有什么用的。
是有思维方式吧，和认识世界方式。
所以我刚刚开玩笑，我稍微有点学霸的感觉。
太学霸
了。
其实我不是一个学霸，我在高中高我100%失败了。 我在大学也没有好好学习，我玩的特别好。其实本来我要做的是酒吧，酒吧餐厅这样的，因为我喜欢玩。
那怎么就成了剑桥学？
我希望鸡尾酒。
哇哦！
那这跟当剑桥学霸有冲突吗？
有点儿啊。那、no, 我在剑桥学习的时候，其实我的博士没有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玩的很专业。如果他们有一个博客，或者我个人可以督导博士的那个玩的那个
啊、有一个这样的学科叫
yeah, 玩。
哎，我觉得被你当同学，
因为我们应该有这样的，
对对对，
最少有一个本科叫玩。
是的，我也坚决要上这个学，我一定要是学霸。
因为在剑桥，我读那个博士以外，我也参加那个盲评的那个比赛，我也当我的学员那个 college Queen's College 的那个 steward 是负责所有的怎么描述那个餐饮的活动。
OK，
所以我安排我们的晚宴，因为在剑桥每一个星期所有的研究生有一个晚宴，所以我安排这个从头到尾喝 you know 喝什么吃什么，然后我特喜欢这个工作。
哇，
我不是工作，就是
玩。
然后我安排好多的 parties， 我是 party queen。
哦，哇哦。
我特别喜欢安排大型的 parties。
哦，我也喜欢，就是不太配美食，配包子什么的比较好。
其实我个人以为，如果我不做这个工作，我做一个 party organizer， 那个这样的、you know， 就是管理那些大型的那些
event planner，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尤其是选择美食。
这个完全不符合我们对剑桥博士的刻板印象。
Yes，我不
是
一个，我的老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
学者型的。
Yeah,
所以他和你是在 party 上，在你 organize 的 party 上认识的吗
？Yes 。所以有 party 才是一个最好的、最不错的目标。
对，一个热爱帮你找到另一个热爱。
Yeah。
哦，太好了，真棒。
那从事业 wise 的话，其实很笃定，美酒这个方向，其实你背后还是有很多逻辑的，有专业的铺垫、
yes.
兴趣爱好以及其他方向的可能性。
Yeah.
但为什么落在了中国呢？
因为第一个我很喜欢中国，我是90年代在北京留学，那时候。北京给我留下来的印象特别深刻的，我感觉不太稍微有点回家的感觉。当然我没回家，但是有点回家的感觉，因为我住过5-6个不同的国家。我基本不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
明白。
但是这个给我的感觉真的是这样的，舒服舒服的感觉。然后我的爱德华从剑桥毕业了以后，那时候我们在剑桥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认识不少的清华大学的教授，因为我90年代在北京留学，我就去的是我参加的就是清华，然后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我认识不少，我在剑桥的时候，我们招待来自清华去参观剑桥大学的教授，所以跟他们讨论，认识，互相交流，然后他们说你们要不要来清华，讲课，然后我说 well, 我没有什么可讲的，除了英文课以外，他们说欢迎你，你可以讲一点英文课，因为我的英文其实是比较标准的，因为我没有很浓的北美的口音，我没有也没有很浓的英国的口音，是非常没有口音的比较标准的英文，所以他们说很欢迎你给我们的学生讲口语，I was like cool, I can do that 然后对我的老公，因为他的本科是文学，英国的文学，所以他说哦，你能不能讲英国文学课，他说没问题， 所以我第一年在北京，那是07年，我们都在清华工作。
嗯，
就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
Yeah, 然后我研究一下怎么开公司，然后我说，其实我更喜欢讲葡萄酒文化。
嗯，
所以他们就
开。可是那时候葡萄酒文化在中国还
有 有很大的发展的潜力。
那个时候我们有酒庄吗？中国那会儿有什么长城？
长城
有
了，
长
城
有，
长
城
有，
张裕有，
嗯，
龙辉有，
嗯，
哇，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对他们的印象就是哇，好难喝。
但是问题是，国际葡萄酒还是有点难找到。
对，
是的，
yeah,
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
没有太多，
嗯，
只有好像5-6个公司进口葡萄酒，
嗯，
然后有 ASC，嗯，有梅沙。没像那时候还是很少，
嗯，
陶乐斯 ，right？
那所以你是真的是见证也推动了葡萄酒文化在国内的。
那会儿好找学生吗？
我 ，Oh my God， 难找的不得了。
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我第一次开3级，我们花了3个月
找学生，
最后我们找5个学生，给他们开80多款酒。为了5个学生，我的成本高，
嗯，
学生给的学费低，然后我爱德华跟我说这个有没有潜力。
哦，就这样做起来了。
但是我们发现了最近越来越好。
当然了，现在我们都是靠抢的，都是微微会跟我说可我快了啊，我就会定一个闹钟，都是靠抢。
对，因为在北京龙凤的课大部分的在5分钟
就没有10分钟
都爆满了。
对，
还有我们等了疫情3年才重新开课嘛。
而且我们的课程这么快爆满了，有一次我在郑州开3级包的没有那么满，因为在郑州没有人认识我们，
嗯，
所以我发现了我们的学生其中有2位他是常住北京的，但是他们跑去郑州为了跟我上课。
嗯，
我说哇，你真的好认真啊。
如果是你讲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会。
但是其实我不要龙凤这样的，我们的公司我不要他强大。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所有的在中国强大的葡萄酒教育的公司，那么我可以很诚实的说，我个人以为越来越大，你的质量越来越差。
嗯
嗯，
如果我变得大而乱七八糟叫僵尸，
嗯，
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嗯，
我不要这些学生说我们在龙凤学习。
嗯嗯嗯。
其实我宁可有龙凤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精致的，
嗯，
因为对我来说那是更重要的。是我的看法可能跟中国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嗯，
我可以跟餐厅对比，比如说这里北京我们有大董，
嗯，
对不对？
嗯，
大董的菜做得很好，然后他开一个分店。又开一个分店，这是他的目标。
是的，
他要在上海开，在郑州开，
嗯，
在纽约开。
嗯，
这个我没跟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他要这样做，也可以。在西方也有好多的厨师要这样做 ，Jamie Oliver，
嗯
，Right， Gordon Ramsay，
yeah.
他们开了一个餐厅有成功，他们又开了，又开了，又开了。我不一定同意。
嗯
嗯，
我的看法有点像，比如说一个。let's say Tour de l'Argent 或者这些米其林的两星餐厅，
嗯，
三星餐厅，他们开一家，
嗯，
是的，
嗯，
他们没开分店，
嗯
嗯，
可能他们写一个那个 cookbook 一个菜谱给，
嗯，
you know 出版，但是他们不做那么多的乱七八糟的活动，
嗯
，you know，
嗯，
我还是有这样的态度。
对，其实我们在以前的一些跟嘉宾也探讨过，就是特别是创业者，他们是希望自己就是能够做规模，把自己的事业做得很大，还是保持品质，让它一直是一个小而美，因为小而美是一种审美的选择，可能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价值的选择。但是大部分可能在国内，这个改革开放创业大潮，大家都是希望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上市，
应该越来越大的规模，应该有，但是我个人不同意。
可是这个也可能要抗击很多诱惑吧，比如说可能就会有投资人，说我来投你啊，你要做大，这样的话，
yeah, 我
你赚更多的钱。
你没想到我那么多次，你知道从头到现在，我们的公司没有一分钱投资。
你没有融资，你也没有接受投资人的。
没有。
是因为你不希望他们来去。
我要保持我的独立性，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呢？但是我真的以为葡萄酒教育小而美 you know, 是最重要的。因为越来越大，是谁管理这个课，
但
是谁控制这个课的质量。
那你会不会跟另外一重维度叫做劣币驱除良币，就是在这个市场机会越来越大的时候，你选择保持你的质量和输出，所以你保持相对控制的规模高度的品质，但是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勇于，就是 有的方式是说我不介意我规模更大，哪怕某种程度上的牺牲教育，但是如果站在对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讲，那有可能它会抢占更大的份额，更多的声音，导致整个水平的下降。就这样吧，
就这样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其实我可以说这样的情况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控制度，因为比如说我可以说，哇，怎么客气的说，第一批的在中国真的做好多葡萄酒的人，他们可能他们的葡萄酒的知识的水平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了解葡萄酒，但是由于他们是第一批做这个行业的人，所以他们的名声很高，
他有先发优势。
但是你现在发现了我们有新来一批的了解葡萄酒的那些，不一定是年轻的，就是因为我最好的学生都是40多岁的，可能他们从另外一个行业进入葡萄酒，跟年龄没有关系，跟看法有关系。
是的。
那个问题是第一批的人他们留在他们的位置而没有什么发展。然后后来的人其实他们有更多的探索性，他们有更多的那些，哇，我什么都不了解，我要了解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而且可能他们的个人的体验更丰富，因为后来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在国外或者参加不同的大学，或者参加不同的环境，right? 我发现了这些第一批的人他们的影响力慢慢下降了，因为有的人发现了他们的水平真的没有那么高。我想现在那个葡萄酒的教育的那个市场还是有点乱，但是过20年我们可以看一眼有什么变化。
是的，就时间会去淘洗出那个真正有品质的。
你就想起来50年代英国的那个葡萄酒的行业，还没有任何专业的系统的方式，从50年代到现在只有70年，
但现在这个市场就变得已经很成熟了，在英国。
对，所以我是长期的人，可能是因为我学习的是古代汉语，对我来说从唐朝到现在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可能是因为我有这个看法，而我个人以为中国人没有那么笨。如果你当然这个葡萄酒的教育的那个方面当然有小骗子，当然有一些人说的全都是胡说八道，当然有，每一个行业都有， 但是中国人没有那么笨，他们学习越来越多，他们发现了这些人真的没有那么靠谱。
嗯
嗯，
他们不应该被他们骗了或者说服了。我想这个是慢慢来的事儿。
嗯，
我们不能从你的小娃娃不能马上就跑一个马拉松。
嗯，
是的。
我们就是慢慢来，慢慢上手，慢慢了解。
嗯，
有的年轻人他们考过四级，他们要马上考葡萄酒大师，我跟他们说不要，等到你四十多岁，因为你个人的体验不够好，你个人的生活的体验不够好，不够丰富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问题我怕的是这些年轻人如果他们看法是这样的，已经很窄，为了考过证书就往前走，他们没有办法一辈子了解生活的美丽在哪。
是的，就像你说的，它其实不是一个，就是不能急于求成。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慢慢的感受，其实是终身学习的东西，而且它需要很多对人生的理解在里面，需要自己去慢慢的去体会，而不是一个纯粹是靠硬核知识去发展的职业。
其实我最爱的学生都是这些，比如说80后，偶尔有70后的人，他们本来在另外一个职业，然后他们来上葡萄酒课，他们越来越爱，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喝多的酒。然后他们上四级课，我发现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水平，他们的了解比好多的行内的人好得多。我个人以为中国的葡萄酒市场就在这些人的手里。爱葡萄酒的，
有爱
真的，因为这些人他们到某一个年龄，他们发现了如果他们不探索他们的热爱，他们的生活没有意义。
是的。
you know, 我最近跟人说，没有一个人临死的时候说，哎呀，我后悔我没工作的足够多。Right? 大部分的时候这些人年纪大的人说后悔的是我没足够探索我的热爱，我没足够发现生活的多样性，我没足够探索我的潜力，对不对？我以为那是最可怜的。
是的，没错。
You know, 最近我妹妹认识我，我妹妹是70后，然后但是当然比我年轻多了，但是真的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的。但是他跟我说，哎呀，这个工作，我的工作让我气死了。他是美食的爱好者，他其实本来学习当厨师。但是他离开，因为赚的钱不够，生活太幸福。所以我跟他说，你就离开吧。你离开，你在这个，你已经很快到50岁，你为什么浪费你的生活做你不爱的事情？可能明天你被一个公交车撞了，你都不知道。
是的，
你已经快到50岁，你还有机会探索，你为什么不开？他很喜欢做烘焙。那么现在我跟他说，你已经赚的钱足够，你很舒服，你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可以花多少钱，而且他应该自己赚钱，要不然他变成懒得不得了。你拿你手里所有的钱开你自己要做的公司，或者进入另外一个做烘焙，写一本书啊，去开一个 B&B, 去开一个 you know, do what you want。
在中国，就是很多人都会在中年，其实是有他很多无奈吧。就大家都说中年人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其实是幸福感最差的一个年龄。很多时候赚钱也不是给自己赚，也不是为自己活着，甚至是为家人、为孩子活着嘛。就是能够真正放弃。
尤其是女的。
因为大家都在把自己就是 throw into 就是这个整个的家庭生活，为家庭去奉献，就是好像追寻自己的梦想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
我可以了解有的人的态度真的是这样的，他们所有的生活的那些所有的意义来自为 给其他的人服务，
嗯，
为给家庭人服务，
嗯，
但是我个人以为这些人还是有点少，
嗯，
你是要为自己，
嗯，
做事儿，
嗯，
我知道有点慢的呢，而且但是。我真的我看到某一些中国的尤其是50年以上的那些女的她们好像已经变成老人
是嗯
我们在吃我觉得在变化我和薇薇会变成新的中国的新老人就是我们 put ourselves first 但是大家从你从小被灌输文化上那种竟然跳出来更多的把自己搁在前面其实是需要一些觉醒和练习。
对呀、
啊、
对呀、啊。比如说我很喜欢跳舞。
嗯。
那么我还去酒吧跳舞。因为我。
这个年龄。
他们好多人说、嗯、哦是年轻人做的年轻老的无所谓。
是的
是的。
你要做什么呢
那你会有你的恐惧吗比如说公司它会不会在发展有很多挑战比如说疫情3年所有人都很艰难。
哦有好多的挑战。Oh my god, 疫情还有 WCT 不允许开课。我们有2个灾害叠在一起。
对但是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些不确定性和就是这些不确定性带来的这些挑战和就是因为我觉得特别快乐的去追求自己的热爱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安全感和基础的
yeah. Yeah.
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再去考虑这是一个更高层面的需求就会先去 deal with 眼前的这些、
yeah.
痛苦的事情
是痛苦但是挺有意思的
他
是我喜欢挑战
啊
我是个人喜欢挑战的，我什么都不怕。
那你害怕失败吗
？No， 失败是好事儿，失败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嗯嗯，但是失败可能
我经常失败了，
就会很累。
好多的呀，但是如果你失败了，你利用这个机会来学习，然后所有的人生活。之间有失败的事情那个问题是你让这个失败的事让你感到悲哀或者失望或者你利用这个失败的方面来了解你应该走另外什么方面你从这个失败的事情来学习怎么改善你的生活因为你失败我们都有失败的事儿
是的
但是问题是你对这个失败的情况有什么态度如果你让这个失败破坏你的自信那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失败让你更了解你个人的性格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可以改善的这个是一个好处
我在想你走的很多路都是那种不太有参考书的路真的对不对就是你考试的方法对也是自己
的
路然后你现在做的事业无论在这个市场还是在这个 industry 也都是就是我觉得你一直在走的是没有多少参考 reference 的
No 我最不要做的是模仿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 No 我很讨厌这个
是的那我想问说就是
如果有人要真的骂我你知道他怎么可以骂我说我是普通的人或者平凡的或者这样的 Oh my god 这个是我从小的时候最讨厌的
有意思
要么我希望超级失败了或者有成功的但是我不要在中间
这个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就特别我们小时候经常被规训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平凡却勤奋的人勤劳勇敢还要
平
凡
对我来说是全世界最不好的词you know?
但我想问说那你
有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如果我走另外一个方向我可以犯罪然后我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黑手党的或者一个但是我不是这个性格我没有那么坏 但是这个比做一个平凡人好得多。
你是不是这么笃定这件事？你就是知道自己不喜欢，然后就一直
从小的时候。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不了解我的学生，他们说要模板答案，或者这我不太了解这个态度。
嗯，
因为你个人的感觉，有的时候是错的，有的时候是对的，但是你应该自己去探索，你有什么弱点，你有什么强点 ，you know what's weak, what's strong。
嗯，
那是最重要的。
嗯
，I mean， 我有好多的弱点。嗯，由于这些弱点我经常失败了，但是我也有一些好处，所以我利用这个。
那你怎么定义自己的成功？比如说未来你希望自己变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哦，我没有 no 我对这个未来是未来，我们都没有知道，没有办法知道。
嗯，
所以我没有什么长期的计划。
你不给自己下那个
No, 不要给你自己压力，生活已经有足够的压力。
嗯，
你的标准是你的标准，不让任何其他的人判断你。
嗯
嗯，
你 you know 你学到，比如说二级，如果这是你的标准，你应该非常得意的。
是的，
不让其他的人说，哦，你这样，你这样，这是他们的问题。
嗯
嗯，
我想有点像 ，you know， 有点像跟生小孩。
嗯，
有的人说为什么你没生小孩？我没生小孩是我的事情。谁给你权利说批评我的事情？
嗯，
那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你过你的生活。如果你要生多少小孩，你就去生多少小孩，我无所谓，跟我没有关系。
嗯，
我的生活也没有跟你有关系。
嗯。
那么如果我当初你的生活，那有关系，
嗯，
但是我有没有小孩或者做这个或者没做这个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可以来批评我？
嗯
嗯，
你没有这个权利。
嗯，
我不要给一个人权利影响我个人的心理。
嗯，
我个人认为那是重要的。
嗯，
你给人这样的权利，你的心理，你的思想，你的思维不是你自己的。
嗯，
所以怪不得你没有自信。
嗯
嗯，
因为这个给你创造一些怀疑，对不对？
那风有自己怀疑自己的时候吗？
哦，当然，我每一次就 why am I doing this？ 但是我思考一下 ，I mean， 思考的时间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
，you need to think。
嗯，
那是最重要的。我想这个是现代生活最大的缺点。
嗯，
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
嗯，
为什么我们做这个？为什么我上这个？为什么我们走这个方向？
嗯，
为什么 ？You know， 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的时间。
嗯，
但是问题是现代的生活。You know， 我们浪费时间玩手机。
嗯。
我们玩时间，有好多人批评我，因为他说我一点都没看到朋友圈。我说我看朋友圈干嘛？我宁可思考我自己走什么条路，我不需要看到其他的人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是的，
那是重要的。
嗯，
我花了十分钟看朋友圈，不如我花了十分钟考虑我自己的情况。
嗯。
对不对？我想这个是一个现代生活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我想好多人不认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没花任何时间。
嗯，
他们看到其他的人的生活，抖音的生活，
嗯，
他们看到那个电影的生活，但是他们没考虑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目的。
嗯，是的，
因为最后我们的生活有限。然后你到一个老的年龄，你真的要说哦，我到现在不太了解我个人的爱好，我个人的性格，我个人的方向，我个人的选择。
嗯
嗯，
你要到这样的老的年龄说，嘿，我的生活过的是我追求的生活，有失败的，有不好的，有好的，
嗯，
有坏的， you know, 有各种各样的，有多彩的，不同的风 ，you know，事情，但是都是我了解为什么我选择这个。You know, I think it's self-awareness. I don't know.
真好，特别感谢。其实也让我们的听众都能看到，就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丰富的灵魂，他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是可以追求自己的热爱，可以去就是即便是葡萄酒大师也不要被那些标准去妥协，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葡萄酒，对于葡萄酒有自己的认知，那可以一直跳舞，可以
一直跳舞，
可以犯错误，但也可以不断的再去成长，而且它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行业，就是我对于葡萄酒的知识它一直都永远都有学不完的知识和心要去到的地方，
生活一辈子是学不完的，对不对？那是生活的最好的方面，我们都是学不完的。
是的，而且我们也不要让别人告诉我们应该去做什么，要用自己的内心去寻找。
对呀，应该发展，我们都应该发展我们自己的自信。
对，
因为在谁都的心里，你们都是大师。
在某个方面吧，就是我觉得找到
自己的，你是自己的大师，
我们就是自己生活的大师。
对，
Everyone can be a master of everything.
真好，我们也从葡萄酒的里面看到了人生的很多的有意思的道理。
我们变成一个哲学的讨论。
对，
杯酒人生。
Master of our own life.
Yes, master of ourselves.
谢谢，
不用谢，很开心，谢谢。
那就这一期就到这儿吧。大家下次见，拜
拜。
Safely in. Lift me like an olive branch and be my homeward d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Oh, let me see your beauty when the witnesses let me feel the moving like they do in Babylon. Show me slowly what I only know the limits of. Oh,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Dance me to the wedding now, dance me on and on. Dance me very tenderly and dance me very long. We're both of us beneath our love, we're both of us ab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children who are asking to be born. Dance me through the curtains that our kisses have outworn. Raise a tent of shelter now, though every thread is torn.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panic till I'm gathered safely in. Touch me with your naked hand, touch me with your g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